OK， 唔緊要，你彈啦，煙草，我讀下你個大概幾長啊？在城市生命崎嶇的道路中，多少人困倦？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再次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朵，敞开的心，让我们可以领受从你而来生命的灵粮。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经常在网上面购物的弟兄姐妹啊，我想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啊，就是这种卖家秀和买家秀的震撼时刻啊，就是你在网上面看到的这个商品的照片啊，衣服啊，包包啊，这在这模特的身上看起来都是高级感十足啊，那真是高大上，结果呢收到货一穿才发现货不对版，布料很差，做工很次啊，版型呢也完全不对，结果呢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心理落差。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啊，都希望买到那一个啊货真价实的商品，而不是只是看起来很好，我们希望是真的啊，就是那么好。而今天的经文呢，就让我们看到门徒他们第一次被称为是基督徒，不是他们自封的称号，而是人们看见他们的生命之后啊，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他们的信仰没有卖家秀和买家秀这种啊巨大的落差，他们的生命是名副其实的。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群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他们到底活出了怎样的生命的特质。经文说，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路加在这里啊，其实呢把我们的目光重新给拉回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就是当时斯提反殉道之后啊，这么一场猛烈的逼迫临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那是一场啊大规模的逼迫，那么目的呢也很清楚，就是要消灭教会。那么但是很奇妙的是啊，在神的这个主权之下，这种逼迫啊反而成为了福音传播的推手。路加就用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词来形容门徒的状态，这些信徒被四散，这个词在原文里的意思哈，常常是用来形容那个播种啊、撒种，就好像是这一朵蒲公英哈，当这个狂风吹过来的时候，花朵看似哈全都被摧残了，那么原本聚集在一起的这个种子都被风啊给强行的吹散了，这看起来好像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于蒲公英的生命周期来说啊，这正是它扩张的时刻，每一颗被风吹散的种子啊，都会带到啊这个生命落到它原本永远无法能够到达的土壤。同样，本来是为了要消灭教会的逼迫，在神的主权下却成为了传福音的工具啊，成为了福音扩展的契机。人想要来压制福音，但是神却让这个福音被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接着这句经文的下半句啊，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这些四散的基督徒他们去到了新的地方，却仍然只向犹太人传福音。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福音的传播啊，虽然已经打破了地理的界限，但是这个种族的界限还没有被打破。那 那么早期哈，第一批信主的这些基督徒哈，大多数呢都是犹太人，他们从小到大哈，都是在这种犹太教的文化和这些旧约的神学当中来成长起来的。他们深信自己就是哈上帝所立约的子民，而在他们的理解当中呢，他们就觉得哈，耶稣啊，也就是一个犹太人的弥赛亚，救世主啊。那么福音呢，更像是这一场哈在犹太教内部的一场复兴的运动。好像只有这些受过割礼啊，然后加入到犹太教的人，他们才有资格啊来领受承受这个救恩。所以呢，这也使福音啊一直被圈在这么一个单一的族群之内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群不一样的人，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不是教会的领袖，而是一群普通的基督徒。因着逼迫呢，他们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家园，成为了难民。那么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一群被希腊化的犹太人，就像是我们今天华人移民的第二代，我们的孩子土生土长在澳洲长大，属于 ABC 的群体，是已经被西化了的华人。同样这样一群，他们被希腊化的犹太人呢，因为他们拥有这种跨文化的背景，所以他们也比那些传统的犹太人要更开放。这群基督徒到了安提阿之后，他们开始向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来传福音。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有普通的信徒，自发的向完全的外邦人传福音，打破了种族的藩篱。而这个突破，不是使徒策划的，是信徒自发的。路加说，主与他们同在，就表明了神他亲自的认可了这样一次的突破。虽然，我们没有像上一章第十章彼得所看到那样的一个大的异象，但是神在这里，与他们同在所带来的果效，就是许多人归主。这也证明了，这正是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时常会经历到各种各样的改变。有的时候我们会失业，有的时候我们会被迫要搬家，面临职场的调动。而对于我们当中基本上，所有人来说，或许都经历过这样一场最大的转变，那就是移民。那我们是否有把这些变动，看作是神的差遣呢？我们是否有把它看成这是神的旨意呢？你有问过神说，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个新的国家、新的环境、新的公司、新的社区呢？上帝，你把我带到这里是要让我为你做些什么呢？是要让我向谁来传福音呢？谁才是你眼中的外邦人呢？上帝的福音，本来就是要传给万民万邦的，它不是只传给，那些像我们的人或是我们熟悉的人。所以，在这里也邀请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里，来领受一个，挑战，来做出一个，小小的突破，哪怕只是在你的生活当中，跨出那一个很小的界限，像一个看似，不在我们圈子里的人，去活出，基督的友善。也许，就在你这一个小小的突破当中，神就会要开启那一段 全新的福音的故事。而接下来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听到了外邦人信主的消息啊，这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震撼的消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啊，他们本该去派人纠察一下啊，这些外邦人有没有受割礼，有没有守律法，有没有按照我们熟悉的礼仪和方式来敬拜呢？但他们派出的啊，不是这样一位纠察员，而是巴拿巴。巴拿巴来到了安提阿之后啊，经文说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大家注意到没有，他看见的哈，不是那些礼仪的缺失，不是文化的差异，也不是聚会形式是不是合乎犹太人的规矩，他所看见的是神的恩典。这是一种属灵的洞察力，在这些未受割礼、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这些外邦人身上，他能够啊超越表象，辨认出他们信主是圣灵的工作。他不是带着那样一种审查员的心态，也没有带着任何宗教的优越感，而是带着劝慰子、一个牧者的心肠。他劝勉众人说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很清楚出信的时候的这种热情高涨是很容易消退的，唯有坚定的心志啊，才能够持续的委身，才能够持续的使信仰能够持久。而路加呢，在这里也特别的插入了对巴拿巴这个人的评价，他说他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也正是因为他生命的本质是好的，是良善的，是宽容的，并且被圣灵所充满，那他才能够不排斥这一群迥异的新的信徒，而是为他们的信主感到由衷的欢喜。而上帝呢，也因此大大的赐福给他们，使更多的人归服了主。那么随着安提阿教会的迅速的发展和扩张，牧养的需要也越来越大了。那巴拿巴他不仅心胸宽广，也是一个非常有属灵智慧的人。他知道仅仅靠鼓励是不够的，教会还需要有扎实的真理教导。而他也知道自己在教导的恩赐上面不如另一个人扫罗，也就是使徒保罗。于是呢，他就去寻找扫罗。这个时候的扫罗在他的家乡大树已经是沉寂了好几年了。那个时候的扫罗实际上还尚未被教会广泛的接纳。而巴拿巴呢，他没有担心扫罗的才华会盖过自己，他主动的不远千里的去寻找扫罗，把他找出来。这也是教会历史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次的成全。可以说没有巴拿巴的寻找，就不会有后来的使徒保罗。这也正是他国度的胸怀，为了神国的益处，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地位，巴拿巴他主动的引入了比自己更强的同工。经文说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 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里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啊，这一年是一段啊长的时间，是一段系统性的教导。安提阿这个城市啊，实际上呢是一座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当中有非常浓厚的希腊文化，哲学思想也是非常的繁杂，偶像林立。如果只是哈、啊、靠着神迹奇事或者是情绪的激励哈、啊，这些外邦的信徒呢，他们很容易哈、啊、就会把耶稣基督混同于哈、啊、这些众多的希腊神明之一。唯有扎实的真理的教导，才能够塑造出那一个纯正的信仰的生命。所以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没有追求哈、啊、那种速成的信徒啊，而是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和精力哈、啊、来陪伴他们，去教导这一批刚刚信主的新的信徒。那么结果是什么呢？门徒啊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基督徒这个词啊，意思就是哈、啊、属于基督的人，或者说哈、啊、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人。这就说明哈、啊、这些信徒他们在言行、在价值观、在生活方式上面哈、啊、都已经和他们周围的文化明显不同了。他们也不再只是哈、啊、犹太教的一个延伸，也不是众多的宗教之一，而是一群真正啊以基督为核心的标志性的群体。而这个尊贵的称号呢，也就是真理教导所结出来的果子。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建造门徒的胸怀。从耶路撒冷的教会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说要控制，而是信任；不是要防备，而是接纳。他们的这种胸怀啊，不是为了要守住那些既有的框架，而是为了神他新的工作来留出空间。他们不担心啊，他们的礼仪和权柄受到挑战，而是期待啊神的国度能够得到扩展。同样从巴拿巴的身上啊，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到那里去挑刺儿啊找问题，而是看见神的恩赐就欢喜。他没有打击这些初信者的热情，而是劝勉他们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也没有把这个事工的中心啊留给自己，而是主动的去寻找啊比他更有教导恩赐的扫罗来同工。在我们今天的职场啊、官场，甚至是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也会看到啊，可能也是出于人的自我保护啊，人都不是很乐意啊，很乐于见到能力比自己强的人兴起啊，担心自己的位子、权力或者是面子受到威胁。但是弟兄姐妹们，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国度里，我们不需要也不应该这样，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职分，还有我们为神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在主里面都是确定的，都是被纪念到永恒的。真正有国度胸怀的人，是乐见于别人兴起，正如施洗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巴拿巴就正是这样一个人， 他没有让事工围绕着自己转，而是为了成全圣徒，为了建立一群真正属于基督的人。而接下来这段经文就从安提阿教会的教导转向了他们的行动。一个真正健康的教会啊，不会只停留在头脑知识的增长上，有扎实的真理教导也必然会带来那结出那行动的结出爱心的果子的行动。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会看到哈，这样一个外邦的教会，也就是安提阿，和犹太的教会哈，也是他们的母会啊，耶路撒冷之间的，因为这一场危机建立起来的深刻的团契。那个时候啊，有几个先知从耶路撒冷呢来到了安提阿，其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他指明说天下将会有大饥荒。路加呢也特别的说明了哈，这件事呢果然在啊这个罗马皇帝克劳帝的年间发生了。历史也记载哈，那个时期的罗马帝国确实发生了哈多次的严重性的这种区域性的饥荒，尤其是在哈犹太地区爆发了大饥荒啊，甚至呢导致哈许多人饿死。那么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哈，安提阿教会听到哈先知这样说之后他们的反应。他们没有说哈这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问题，也没有说哈等到这个事情真的发生到时再看吧。安提阿的信徒哈，他们听到预言了之后就决定哈立刻采取行动。经文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照着个人的能力，不是比谁捐得多，也不是靠几个富裕的人来撑局面，而是人人的参与，人人的承担，各尽所能的来奉献，为救灾来筹款。这就是一个成熟教会的标志。当真理哈扎根的时候，爱心的行动也会随之而来。经文当中的安提阿教会哈，他们称犹太的这些信徒为弟兄。我们也需要来思想这个称呼的分量和意义。安提阿这个教会啊，是以外邦人为主的，而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是以犹太人为主的。在那个时代哈，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之间有着极深的隔阂，无论是文化饮食啊，宗教，还是历史上面各种各样的恩恩怨怨。但是如今呢，他们因着因信基督彼此称为弟兄，这是一个属灵身份的宣告。在基督里面啊，一切的隔阂也都被打破了，而福音呢重新的来定义了他们的关系。而这个事件啊还有一个啊非常深刻的属灵意义，在历史上面啊，是犹太人把福音啊这一个属灵的财富传给外邦人的。而如今呢，外邦人他们用物质的财富啊来去回馈犹太人。这真是一个哈奇妙的逆转。保罗后来也在罗马书当中哈来总结说，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通常来说哈，都是富裕的帮助贫穷的， 但是在属灵的历史当中啊，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先给了安提阿这一个永恒的财富，而如今呢，安提阿教会反过来啊，用物质的资源来回应这一份恩典。这不是在做慈善啊，这是一种属灵的感恩与合一，这也形成了这样一种在基督里面的爱的完美的闭环。弟兄姐妹们，也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啊，转回到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教会。今天的经文啊，这两间教会实际上呢，跟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某种程度上来说啊，我们的国语堂呢，就像是当年的安提阿教会，而我们的英文堂呢，就像是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最初啊，是英文堂的弟兄姐妹，他们看见啊，耶稣和周边的这些社区啊，越来越多的华人搬进来啊，他们呢希望啊能够向华人来传福音，希望看到这里的华人能够来听闻福音信主，于是啊他们愿意来支持中文事工的开展、建立和发展。在国语堂建立的初期和发展的阶段啊，无论是场地、资源还是财务的支持啊，其实主要都是来自于英文堂弟兄姐妹的奉献。那么我们换句话说啊，在这个属灵的历史上，我们是蒙受祝福的一方。他们就像当年的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把这个属灵的好处和资源还有便利都分享给了我们。我们也感谢神啊，如今呢，我们的国语堂也已经发展壮大啊，我们上下午两堂崇拜加起来人数啊，也有150-160人左右，人数实际上已经占到了啊整个教会人数的一半。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啊，让我们不得不面对，甚至让我们感到亏欠的数字。虽然我们的人数已经占到了一半，但是国语堂的奉献却只占到教会整体奉献的1/4。这意味着啊，虽然我们已经在人数上长大了，但是在承担神家里的责任上面，我们尚未成熟。我们依然在很大的程度上面要依赖英文堂弟兄姐妹的支持。就像今天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啊，当年有这样一位先知啊，雅加布来预言饥荒一样，今天虽然不会有先知再站在我们中间了，但上帝他依然借着各样的事情来提醒我们。去年教会的财务啊，出现了95,000的赤字，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照这样发展下去啊，教会的存款很快就会耗尽。上帝也透过这个状况来提醒我们，是时候回应了。教会的财务状况啊，不是我们某个堂会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活力圣公会属灵大家庭的问题。如今啊，我们也正像安提阿的教会一样，蒙受了这一份属灵的祝福。我们在这里得着福音，得着栽培，得着牧养，得着团契。我们是否也愿意用切实相爱的行动来回应呢？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定义啊，照着个人的力量，各尽所能的去补足需要。 神呼召我们也来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神家里的需要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否愿意像安提阿教会一样，照着个人的力量甘心乐意的来补足神家里的空缺呢？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基督徒，正是因为他们活出了基督的生命，他们敢于为着福音来突破隔阂，他们扎根在真理上面被建造，他们更用行动来表达爱。他们不仅得着了福音，也承担福音，他们不仅接受了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姐妹们，你是否也愿意成为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呢？求神来帮助我们，愿人看到我们生命的时候，也能够说，这是一群真正属于基督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借着《使徒行传》的经文对我们说话，求主赐给我们国度的胸怀和眼光，像当年的安提阿教会那样，用切实相爱的行动去回应属灵的祝福，回应神在我们中间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在这个属灵的家中甘心乐意，各尽所能，一起承担，一起建造，一起见证神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